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统计，过去半年在美墨边境逮捕的中国公民人数达到6500多人，同比增长超过15倍，创下历史新高。路透社记者深入边境地区3个星期，采访了20多名偷渡客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防疫清零政策之后的经济衰退以及获得美国签证的难度增加，导致中国人踏上这条充满风险之路，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追求自由，寻求政治避难。中国媒体呢，则淡化中国偷渡客激增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称偷渡美国主要是经济动因，一些中国人呢幻想异地致富，以及人蛇集团把目标集中在中国人身上。从南美洲经热带雨林长途跋涉抵达美墨边境，中国人到底为什么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润向美国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和独立时评人、自媒体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非法偷渡严重的这个美墨边境呢，近来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就是这个中国人突然增多了。中国人自然不会是边境线上数十万非法移民中的大多数，但却是增长最快的一个族群。我首先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中国人万里迢迢加入美洲人的偷渡大军，中国政府知道吗？中国人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您的问题很好。不过在谈一般中国人怎么看的时候，我先谈我个人怎么看。我们今天做的节目一开始谈朝鲜战争，现在谈偷渡，实际上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看来是邓小平先生搞和平发展31余年的这个路线，他现在遇到了问题。和平与发展我们知道是中国宪法序言当中所强调的，我个人也是在坚持中国宪法的这种序言的和平发展的原则下，我们在 VOA 这个节目平台上来跟所有的观众来讨论这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那么讨论发展，那显然我们在过去已经讨论很多，在过去3年疫情之后，中国的中下阶级，中下阶级他们不是底层阶级，相当多中下阶级是面临着这个上升困难，面临着经济的困难，中小企业大量的，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大量破产，那么这种3年疫情之后的 PTSD 正在以偷渡的方式体现出来。他们不光是选择进军北美这条路线，其实在过去1年，我们在中越边境甚至在中缅边境，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偷渡者，尤其是到越南新兴市场去打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些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劳工阶级啊，他们只是想打工，越过了中越边境铁丝网这个建成的墙。那么对很多中国的中下阶级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下层这部分来说，他们还是有一点钱，往往是变卖家产，变卖他们的一点点的这些财富变成美元，然后通过中美洲能够买到机票的这些渠道进入到中南美洲，然后走跋山涉水到北美。那他们所向往的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生活啊，就是中国中共在19大、20大上都在不断强调的美好生活，但是他们发现美好生活这个愿景在中国已经很难实现了。那么美国的梦想正在代替中国梦。那么他们在重复19世纪我们很多福建人、广东人下南洋的淘金的、下金山的这样一些历史。那么在中国的抖音这样一种社交媒体的这个传播之下，他们知道了这条路线。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在疫情结束之后的几个月，这种移民、这种走难民的这种道路大量的增加。好的，
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这个偷渡路线呢？可能大多数网友、观众朋友们可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到这一条这个偷渡路线呢，它充满了 这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热带雨林、热带沙漠、炎热、饥渴、疾病，一路上数不清的风险，有人说呢，简直都不亚于唐山西天取经。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偷渡路线？有多难走？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啊，我查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啊，是有这个经过热带雨林，这大概是巴拿马到哥伦比亚那一段，那么到美国呢还要经过两条线，一个要经过沙漠地带，一个要经过这个河流啊，要渡河啊，都是这个河流湍急啊，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在这个路途中呢，还有劫匪啊，还有这个贪污的官员啊，所以这些人呢不仅要付金钱的代价，也要担负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所以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想他们是勇敢的人啊，他们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追求一种政治上的这种自由。我们知道啊，实际上中国所谓的4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很大一块啊，它是这个所谓放权让利，民间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所以政治呢就迁徙自由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包括这种工作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是放松了，那么才有民间的这种经济生活的改良。其次呢，就是对外的这个开放，这个开放让国际的资本、技术和这个制度形态还有市场能够和中国人民的这种努力、勤勉、创造性相结合。那么显然呢，我们看到经过3年动态清零之后，尤其是20大习近平连任之后，这种政治自由呢在缩减啊，再回到一个大家感觉像一个很粗浅的说法，叫毛时代又回来了，文革又回来了啊，有这么一个感受的时候，我想吴强先生说的这些中产阶级啊，中下阶层啊，他们是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前景的这种可以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话他会下非常大的决断。这条线路的真的是没有决心，是应该说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或者说像吴强先生说的，仅仅打个工可能就到越南去了他这是一种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决心啊，有的是带着老母亲，有着带着小孩子，这个是举家的偷渡进美国啊，这个是一个我很钦佩他们的这种勇气和决心。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朋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吕红来的网友他说，不能用手投票，只好用脚来投票了。宁静致远，他说对呀，这些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润到美国去呢？像我都是直接飞过去玩的，几十个国家都玩到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为什么要润呢？不能直接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个问题。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偷渡客他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要往美国去，这是为什么？什么人会选择走上这样一条抛家离舍、不顾性命的冒险之路呢？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描述之下，美国是个什么地方？美国是一个人人持枪、天天杀人、民不聊生的地方。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要从两面来看，一面是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中国宣传部门对美国的反美的这个宣传，就是一种污名化、妖魔化的一种宣传。这种妖魔化的宣传模式在过去10年是越来越厉害啊。此前我们知道，从1979年之后，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宣传大部分还是正面的，自由主义的。在强调美国的各种先进，包括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这是1979年之后，特别是1989年、92年之后，中国的宣传 虽然是弱化，但是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在讨论美国是值得很多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在那个9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啊变成了中国高级干部军方的一个轮训班啊，变成第二党校。那么中美间的交流实际上在90年代21世纪的前10年是前所未有紧密，但是过去10年中国对美的这种妖魔化宣传非常的之重。美国是有很多问题，从人权到枪支泛滥，到最近右派上台在一些州搞的这个堕胎的这些禁令等等等等，我们都能看到美国的种族主义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把它妖魔化了。但是人民并不这么看，人民还是抱着很朴素的一个美国梦的梦想。我们说这中国梦在中国在清零之后已经破灭，中国的自己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民和党的社会契约破灭了啊！刚才旭光也谈到很多，比如说之前有自由，有一点点的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财富增长，但是在3年动态清零当中，人民就发现这个社会契约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能无条件的两个维护啊，只能两个维护，从两个维护之后，他换到什么了？没有。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一个类似贫下中农的这么一种中国的主体，这是规模巨大的中国的这个中下阶层的民众，它规模是巨大，他们都不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法眼之内，他们这种情形之下选择了这么一种极其艰辛的一个所谓走线的模式。相比之下，我们也知道美国在中国的各个使领馆，那么主要是中产阶级每天在排队用尽所有的配额在申请美国签证，那么更底层的劳工阶级用其他的办法在国内在寻找工作，或者去越南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国内找工作，在珠三角，这是国内找工作最容易的地方，在今年春天以来已经是这个招工的每小时的工资已经降到10元人民币之下了，已经没有什么工作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困难程度要比宣传所渲染的要差得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一个经济萧条之下，一个庞大规模的中下阶级，他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选择了一种这样一种非法难民一种走线的模式。好，
路透社记者啊就深入美墨边境3个星期，采访了数十名中国偷渡客，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我来请教郑先生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中国人甘愿冒如此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充满风险之路呢？
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来讲是对中国的未来绝望啊，所以他甘冒如此大的风险。第二个呢，对美国有一种美国的未来的生活他有一种向往啊，这是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当然这个拉力的是和推力都是在他的这个头脑中间啊形成的一个判断。那么刚才吴强博士用到了一个贫下中农，实际上我本来也想用这个词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的知识可能是同构的啊。就是他们属于这个下中农那一层，就是有一些钱还可以去买机票，还可以有一些钱给蛇头去准备解决这个长途的这种偷渡的这个食宿问题。所以这些人呢，他可能对第一个很能吃苦，第二个对未来更容易有一些憧憬啊，他不是纯粹的这个劳工阶级啊，就是说是只要哪工资高能解决这个一年内的问题。他们可能考虑的更长久，譬如说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自由的更有希望的世界，那么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呢，可能加上了对子女的一个期待。我们知道中产阶级很多人他在即使在过去的中国高速成长时期，他们也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来，他就是对实际上对中国的未来他隐隐的是有担忧的，他是要看的。那么中产阶级他到西方国家这个签证啊还是比较容易得的啊，比较容易拿到的，因为都有一些壁垒啊，有一些资产壁垒啊，收入壁垒啊，那这些人可能开不出这些资证来啊，所以他们走的这个线路呢都是比如厄瓜多尔是对中国免签的啊，他走这么一条比较成本比较低的道路，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成本，纯粹的劳工阶级可能担负不起这种成本。 有的人偷渡一次不成再偷渡啊，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在很快获得合法的身份，可能有的得等十几年啊，甚至还可能被遣送。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这个英雄人物，他们这个追求未来，为自己的子女，为自己啊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一种生活啊，他们这个勇气我觉得是可嘉的，因为他们能知道很多资讯，他们还是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举动啊，他们来美国不是为了做人上人啊，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平常人的一个生活。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给我们大体分析了都是哪些人来到走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偷渡之路。郑先生和吴博士呢都认为呢，这个用了贫下中农这样一个词，就是美国的中下层人民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国梦破灭了之后，实现美国梦，追求美国梦。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不这样看，我们一些网友，你比如说我给大家选两个啊，一位叫周，这位网友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美国对罪犯包容性更强，我要是犯了罪我也要润到美国。另外一位唯楚有才说，美国本来不就是被流放的地痞流氓罪犯建立起来的国家吗？继续吸引人渣也是物以类聚啊，正常，可以理解。我们有一些网友呢，他这样看我们这些偷渡客，我们这些这个这些人，我们不知道。我这样，我来请两位专家呢，我们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对这种看法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简单说一说就好。首先吴博士。
对的，我觉得这些看法大体都是对的，反映一些朴素的看法。这些走线的人也是很朴素的选择，我们待会儿还谈这个问题。经济利益这是大家的基本的追求，基本想要的。
但是我们这些网友认为呢，我们有一些网友认为基本上都是犯罪集团，他们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们才放美国那个地方跑。你吴博士，您认为这样看可以吗？
这是一个污名化，就好像我们说澳洲这个新大陆的建立，也在历史上确实被英国是作为所谓的流放犯人的地方。那么沙俄曾经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的地方，那么中国的新疆长期，包括中国的东北，宁古塔，我们当然指的是东北，现在东北之外的更远的地方，也被作为流放的地方。流放似乎是一个官方对罪犯的处理，但是恰恰是在美国，我们知道是由逃避宗教迫害的以及逃避欧洲的这种经济困难的人民到那里殖民，建立起新的国家，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传统，那么开出了新的文明。我觉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的文明恰恰就是由这些难民，包括犹太人在内，以及中国的难民在内，一起建设起来的新的文明，这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好的，郑先生您怎么看？
他们这个说法我觉得反其道而用之也挺好啊，就是可能这些追求自由的人在中国就会成为罪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的第一批啊赴美留学生，70年代之后的，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叫做洋插队，啊，吃洋醉，这什么意思？因为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生活不仅仅有物质利益，啊，还有这种族群认同，还有社会的这种，平等和舒适。那么你要想他们在国内经历了什么，才让他们能够勇于面对他们要来到美国将要面对的可能是终生的这种艰苦文化的差异啊。我觉得无论如何，如果说他们是罪犯，那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可能大概率会成为罪犯。
好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聊天室里的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首先是鱼次郎啊，他说一边高喊爱中国，一边却想方设法举家往敌国跑的人，看在正常人眼里就是有病，没有别的解释了啊。 相声视之，他说美国也不是天堂，灯塔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亮，但是比起没有选票、没有劳工权益、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洼地，还是要好得多。中共高官和有钱人很多都润美国，说明一切。中共拿枪支问题和歧视问题直指美国，但是国内凶杀案和地域歧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外媒体报道呢，普遍都是把经济动机看作是绝大多数中国偷渡客的一个主要动因。中国媒体呢，则力图淡化中国人偷渡美国的问题，指出这是少数中国人呢梦想异地发财，并且受到国际人蛇集团蛊惑欺骗。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观点呢？
如果一般的来讲，这个观点倒也没有错。大多数的这些走线的人，他们就是经济移民，他们为了这个过好日子啊，仅此而已。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全世界大部分难民也是作为经济移民一个主要的方面啊，大家都是想过更好的日子。只不过很多人，全世界的这个，比如说联合国公布的2022年的报告，全世界有8600万的难民，那大部分还是属于经济难民。这个我觉得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一个 Global South 要向更富裕的 Global North 向北方来迁徙。那另外一方面，那这种迁徙过程当中，一开始走线是自发的少的，那么人多起来，他确实人蛇就出现了，人贩子就出现了，其实就有组织的开始做中介的啊，做这个就出现，我觉得这都很自然，它变成一个产业链啊，变成一个产业。就好像我们了解朝鲜脱北者，早期的脱北者就后来就成了人贩子，那么他们在帮助新的脱北者，那么中国也历来如此，很多知识分子现在在日本在美国也干起了人贩子的生意，那么这其实都是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经济驱使的，我觉得是太正常不过。中国看来，这种原始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经济的规律、经济的原则正在逐渐的丧失，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非议，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好的，那么看到网上有人说呢，中国只有三个地方永远排着长队，一是毛泽东纪念堂，二是信访局，第三个地方就是美国使领馆。美国可能是这个中国人申请签证拒签率最高的一个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能助长了这个偷渡客的这个激增？据报道，目前在抖音上啊，如果你输入像走线啊、墨西哥徒步啊、穿雨林等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大批的指导性偷渡的这样一个视频或者教程。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种非法偷渡现象？
我看到有个数据，就是疫情期间的这个签证的批准率啊，比这个2019年降了90%啊，只有10%啊，所以呢，就是应该有很多他们是在过去是没有问题可以来美国的，现在来不了啊，那么他们有可能选择偷渡啊，有可能选择偷渡。另外一个呢，就是纯为了追求经济原因啊，我觉得无可厚非，这种动机无可厚非啊。那么同时呢，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它就是国际公认的政治专制的国家啊。那么可以说，不论是从宗教迫害到这个计划生育，即使你批准三胎啊，那还是一个啊侵犯人权的一个管制措施。那么中国大量的存在着各种不公啊，各种维权的案件、上访的案件、强拆的案件，啊，那么言论自由的案件，各种生活中间的受到政府的压制、打压，甚至，这个监禁、坐牢，那么，尤其是宗教迫害，那牵扯的这个人数是巨大，一个宗教迫害，一个政治压制，啊，那么很多人都在生活中间遇到过这样的挫折啊，就是被单位领导、被当地的派出所、被这个秘密警察喝茶等等，这些就属于标准的政治迫害。所以中国人到美国来，他比这个其他的这些国家多了一个非常正大的理由啊，就是政治迫害。当然了，这些 走线的这些人呢，偷渡这些人，他们未必有这个意识，就是他是被政治迫害者，但是他呢未必有明晰的啊，我是被政治迫害的这个意识。那么如果说他仅仅是为了追求在美国有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这个在美国拿到政治庇护的人呢，他还又回到中国啊，甚至长居中国，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美国是不欢迎的，因为说明你的政治庇护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
嗯，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啊，走这条路线啊，实际上呢，就从逻辑一贯上来讲，他应该是啊，追求政治自由啊，对政治自由有很比普通的中国人有更高的这种敏感，否则的话，他在美国时间长了他也待不惯，因为人生活中间不光是吃饱穿暖，或者吃得更好穿得更暖，那精神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能不能熬住那种乡愁那种中华文化的那种归属感，可能在美国是比较难找到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这位叫 Sick My Dog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是真实的人间，有人间盛景，同时也有各种乱象和不足，但是中国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伪装成天堂的地方，什么时候把这个地狱给除了，人间会更好一些。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吴强博士及郑旭光先生，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是